约伯记。第五节，约伯记与古代近东。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五场，约伯与古代近东。回顾 ,0:22 分至 2:44 分。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约伯记和约伯记与他们所处的古代近东背景有何关系。我们已经讨论过，圣经是为我们写的，但它不是写给我们的。这不是我们的语言，这不属于我们的文化。自那时以来，他并没有预见到我们的文化或任何其他文化。因此他并不预见拜占庭文化，也不谈论拜占庭文化。他并不预示中世纪文化。他并不预见远东文化、非洲文化或美国文化。他并不预示一种文化，但人们的需求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需要认识神。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认识神以及他的计划和目的，对上帝有好的、正确的思考，但对我们来说却不是。他不假设我们的文化或预见我们的文化。那么约伯记就完全融入了古代世界。尽管它并不源自古代世界的任何特定文学作品，但它却根植于其中。这种嵌入性意味着对话是在那种背景下展开的，即使约伯记采取的观点与当时和文化中的其他人可能采取的观点不同，它仍然是在那种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对话。我们已经提到，约伯不是以色列人，他来自乌兹地，所以他不是以色列人，但很明显这本书是以色列人的书。也就是说，它是由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设计的。古代近东安娜文学中的虔诚受难者 ,2:44 分至 6:33 分。通过谈论虔诚的受难者的处境，它符合古代世界已知的类别。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讨论了虔诚的受难者。但约伯记中给出的答案与我们在古代世界找到的答案有很大不同。古代世界中遵循这种模式的一些作品是早期苏美尔作品，成为一个人和他的上帝。在那里，受苦的人承认自己对自己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一无所知。他的情况是他患有疾病。他是一个社会弃儿。但在书的结尾，他的罪孽被认清了。他承认了自己的罪孽并恢复了健康。这本书背后的哲学是世上没有无罪的孩子。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罪，这导致了一首赞美诗，这就是那本书的神学。阿卡德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作品叫做《人与神之间的对话》。再说一次，他们对任何可能的冒犯一无所知。虔诚的受难者主题是这样的想法，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已经做了他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他们在所有基本方面都是虔诚的，但他们正在受苦。因此，在这个人与神的对话中，这个人遭受了疾病，最终恢复了健康。没有提供哲学，没有任何神圣的恩惠是确定的。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叫做 Ludlow Belnamity， 我要赞美智慧之神。这是一部阿卡德作品，也是巴比伦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认真而虔诚的角色，对任何可能的冒犯一无所知。然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社会弃儿。来自诸神的通讯不清楚，他患有一种疾病，他的保护精神已经被驱散了。他谈到了恶魔的压迫，于是他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为了解决他的处境，神出现在梦中并通知了他，结果是他得到了一种方法来进行净化剂，从而带来安抚，而他自己的罪行也随之消失。他的恶魔被驱逐了，他恢复了健康。这再一次表明他确实并非没有冒犯。这件作品背后的哲学是，诸神是深不可测的，诸神是深不可测的。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产生了一首赞美巴比伦神马杜克的赞美诗。最后一项称为巴比伦神政论。在这一次，这个人再次声称虔诚，但他的家人已经去世，他正遭受贫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境确实没有解决办法。他们的结论是，神的目的是遥远的，你真的无法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众神创造了具有邪恶倾向并容易遭受痛苦的人。世界就是这样。安娜来源中的想法 ,6:33 分至 11:02 分。这些是我们从古代世界知道的一些更受欢迎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诸神和人们所经历的苦难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视角。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的答案是神圣的不可测性。你不可能真正知道神在做什么。人类固有的罪孽，每个人都会犯罪，每个人都会犯罪。因此，在苦难中，你永远不能声称这是不值得的。或者说，连神都让人类变得扭曲。其他时候，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没有人能真正做到神要求的一切。所以，总会有一些事情让诸神生气。一般来说，在古代近东，人们不太倾向于指责。人们确实没有信息。众神并没有直接沟通。当你谈论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南人或赫梯人时，诸神并没有显现自己。因此，对于他们想要什么，什么会让他们高兴，或什么会冒犯他们，没有明确的沟通。在古代世界没有这种感觉。此外，人们相信诸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议程，而且反复无常。日复一日，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尽管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是由于神明的疏忽或愤怒，或因为某种原因改变了主意而造成的，但他们确实没有办法想清楚这一切。在古代世界，他们相信，如果众神生气，他们就会取消对他们的保护，结果人就会变得脆弱，面临恶魔力量或周围力量的威胁。因此，我们发现，在我认定为 Ludlow Belnamiki 的作品中，在患者做了他能想到做的一切之后，他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我知道这些事情是讨神的喜悦的。适合自己的事情是对自己的神的冒犯。自己内心认为卑鄙的事情是适合自己的神的。谁知道上帝的意愿呢？天上诸神，地间诸神的谋划谁懂？凡人又何曾学过神道？你能听到他的沮丧吗？你能感觉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有强大的存在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却没有告诉你他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或者什么会让他们高兴或生气。想象一下，如果你从事这样的工作，你的老板要求你负责，但从未明确说明你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并且根据您的猜测对您进行惩罚或奖励，这很不舒服。我希望这种洞察力能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与我们沟通，并揭示了什么会令他高兴或不高兴。他让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并说这不会一天天改变。他应该给我们一种新的欣赏和感激之情，上帝以他的恩典向我们传达了这一点。所以，这就是像约伯记这样的书的文学背后的一些内容，其中一些场景。但约伯远远超越了他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约伯有以色列人的思想，一，没有多神论，11:02-12:12。现在，我提到约伯像以色列人一样思考，尽管他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在哪里看到这一点？例如，我们看到约伯没有任何多神教倾向。这真的很奇怪，因为在古代世界，多神教是思考神的唯一方式。因此，关于上帝是共同体的观念，我们在开头几章中看到了一点共同体，因为有神圣的议会，但没有倾向于多神论。事实上，约伯做出了一些反对多神论的主张。在约伯记31:26中，他发誓说他没有向太阳或月亮举起手来。这只有在以色列背景下才有意义。周围的所有其他民族都例行崇拜太阳和月亮，并且很高兴地这样做。那不是什么缺陷。因此，只有在以色列背景下才可以合理地声称他没有这样做。二，不好奇哪个神会带来麻烦，12:12-12:46。第二点是，约伯对于哪个神给他带来麻烦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他似乎确切地知道自己在与哪位上帝交谈，而且画面中没有其他人会搞乱或混淆局势。他不会向任何其他神发出任何呼吁。有时，如果一位神给你带来麻烦，你可以祈求另一位神来帮助你摆脱困境。约伯没有做这样的事。他只通过一位神来工作。三，应得或不应得的惩罚，12:46-14:33。他会考虑自己的惩罚是否应得。现在在古代世界，我已经提到了各个部分。他们确实谈到了他们对任何冒犯行为的无知，因此无法想象他们会做什么来激怒众神。但最终，他们常常认为存在违法行为。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们不知何故冒犯了诸神。约伯思考他的正义或罪行是否确实为他赢得了这种惩罚。他显示出比古代近东更清晰的思维水平。具体来说，在另一方面，约伯非常确信自己的正义。在古代近东，他们只能确定自己以尽一切努力执行适当的仪式来让神高兴。但约伯记中所描绘的公义在古代世界中确实不存在。古代世界人们的义务本质上是仪式，而不是某种可以定义的抽象的绝对正义。他们唯一的正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悦众神，而这些神明的要求还没有被广为人知。约伯对自己的义有很大的把握。再次，他给人一种非常以色列的感觉。四，伟大的共生不在工作中 ,14 点33分至 18点24 分。他们不知何故冒犯了诸神。约伯思考确实为他赢得了这种惩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的正义或罪行是否，而且在与此相关的约伯记中并没有提到我所谓的伟大共生。让我向你解释一下。古代世界的伟大共生谈论的是神与人如何相互作用。在整个古代世界，他们相信众神创造了人类，因为众神已经厌倦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神会饿，神会渴，神需要衣服，神需要住房。他们很像人类，他们有需要。他们必须自己种植食物，灌溉自己的田地，建造自己的房屋。这只是一项又累又累的工作。众神对此感到厌倦，因此他们决定，我们将创造奴隶劳动，我们将创造人，他们将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将创造人类，他们将种植食物并养活我们，他们会为我们做美丽的衣服给我们穿，他们会建造华丽的房子，他们会在各方面宠爱我们，真是个好主意。所以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因此，人类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神灵的需要并宠爱他们。这就是伟大共生的一方面，人们应该为众神做些什么。但当然，它还有另一面，即神必须为人们做的事情。因为一旦他们开始依赖人们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护他们。他们必须提供足够的雨水，以便人们能够种植粮食来养活众神并养活自己，否则他们就会死亡，也无法养活众神。他们必须保护他们，以免入侵者来摧毁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供养众神。因此，诸神必须通过提供人民和保护人民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建立起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神依靠人们来宠爱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人们依靠神来保护他们并供养他们。这就是正义进入系统的一点点，因为众神有兴趣维护正义。并不是因为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性中固有的，而是因为如果社会上存在混乱，混乱和麻烦，如果社会没有秩序和公正，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就无法关注自己的事情。任务是宠爱众神。所以如果有人互相争斗，如果社会充满动乱，那么诸神就不会受到关注。因此，众神在确保社会正义和秩序方面有一定的自身利益。所以，这就是伟大的共生，这种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神需要人，人也需要神。五，约伯侍奉神岂是徒劳的吗？以色列人 ,18 点24分至 19 点51 分。现在，当问题摆在约伯身上时，约伯侍奉神难道是白费力气吗？你可以看到，这触及了这种伟大共生关系的基础。在古代世界，没有人无缘无故侍奉上帝。侍奉神的整个想法是为了让神回报他的恩惠。他们举行仪式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灵带来繁荣和保护。古代世界没有人无缘无故侍奉上帝。这向我们展示了这本书的以色列特色，因为书中问题的前提就是否认伟大的共生关系将永远存在或正在实现。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开始朝这个方向思考。约伯像以色列人一样思考。大共生中不存在无私大义的概念。六，约伯与朋友的分歧表明他是以色列人 ,19 点51分至 21点56 分。此外，约伯与朋友的分歧也反映出他的以色列思想。他的朋友们像古代近东人一样思考。他们认为约伯需要安抚神，神才会把好处还给他。我称之为拿回你的东西，如何拿回你的东西。 乔布斯朋友的所有建议都是关于以下是你需要做的事情才能拿回你的东西。如果你做了这些事，那么上帝的愤怒就会平息，你就会拿回你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所代表的观点是，乔布斯，一切都与物质有关。然而这本书的问题在于它与内容无关，或者约伯真的认为这与内容无关吗？约伯的义是无私的吗？也就是说，他真的不求利而只求义吗？乔布斯的朋友们一直试图将他的兴趣转向如何恢复他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如果约伯听了他们的话，整本书就会崩溃。所以朋友们像古代近东人一样思考，而约伯拒绝接受这种思维，从而表现出他的以色列式思维。所以约伯不是以色列人，但他像以色列人一样思考，他的行为就像一个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读者会认同约伯的观点。七，本书的重点是以色列人没有一世随境 ,21.56 分至 23.24 分。现在不仅如此，这本书的重点也是以色列人。约伯不仅像以色列人一样思考和行动，而且这本书的焦点也是以色列人。因此举例来说，不可能认为存在一世冒犯来解释约伯的处境。这就是古代近东的情况。我们看过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如此。这个想法是一定存在某种仪式上的冒犯，因此必须有某种仪式上的随境，某种仪式上的解决方案。约伯记根本没有关注这种可能性，它正在引起以色列人的关注。随境政策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个想法是不知何故上帝只是非理性的愤怒，需要安抚。如果真是这样，约伯就不会传唤他到法庭寻求解释。所以没有想到那种随境政策。他的朋友们希望他能够安抚他们。不过这又不是仪式意义上的随境政策。这本书没有采取这种策略。因此即使是代表古代近东思想的朋友，也不会提出仪式性的解决方案。八，神的公义和约伯的义是以色列人的 ,23.24 分至 24.51 分。这本书对上帝的正义和约伯的正义都有兴趣，这使得他与古代近东的思维模式非常不同。古代近东人不会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兴趣。诸神做他们所做的事。因此虽然他们相信诸神对正义感兴趣，但诸神必须以正义行事的想法并不真正存在。众神做他们所做的事。因此约伯的义，这在古代近东是难以定义的，和上帝的公义都在途中，这表明了以色列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另一点是，约伯从一开始就被宣告为义。哇，这与古代近东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他会被宣布为清白。这又是本书的极端之一。你可以看到这如何将所有古代近东的解释排除在外。如果他从一开始就证明约伯无罪，那么关于约伯苦难的所有答案都不再可用。古代近东所提供的所有这些。九，超越的上帝观 ,24-51-25-14。最后向我们展示以色列人在书中关注的另一件事，是对神的超越性观点，即上帝高于一切。现在这可能会得到缓解，具体取决于您如何阅读第一章或第二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但总体而言，存在着一种超然的神灵观。这本书的答案并不取决于人性或神性，而是取决于上帝对世界的政策。神如何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与我们在古代近东发现的情况非常不同。阿纳文学被朋友立场用作陪衬 ,25-14-26-32。那么我想说，约伯记并没有借鉴任何古代近东文学作品。他以古代近东文学为陪衬。他希望你思考这个问题，同时他希望观众思考给出的其他答案，因为这将表明他们是多么破产。古代近东是约伯记的对话伙伴。以色列人非常清楚这一更广泛的对话。约伯记正在进入这种对话，但他用它作为陪衬，因为他将采取不同的立场，并给出一个在古代世界根本无法获得的答案，特别是因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古代世界的诸神。约伯的朋友代表了古代近东思想，但约伯反对这一点，这本书也反对这一点。摘要，约伯显然是以色列人 ,26-32-28-32。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以色列人的独特特征。首先没有很大的共生关系。神没有需要， 我们在约伯记22:3这样的地方看到了这一点。其次，人们对上帝的公义感兴趣。再说一次，在古代近东，这种因素不会那么强烈。人们对正义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感兴趣。约伯似乎有一种超越古代世界所能提供的个人正义感。没有考虑任何仪式上的冒犯，也没有建议或追求仪式上的补救措施，也没有寻求绥靖政策。神圣智慧是一个主要主题，也是本书的重点。再说一次，这与我们在古代近东发现的情况非常不同。在古代近东，这简直是神圣的权利。诸神做他们所做的事。这里神圣智慧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对世界的运作是什么样的，以及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因此，以不同于古代近东其他人对神的看法的方式来看待它是有帮助的。因此，约伯记是一本与古代世界紧密相连的书。他假定我们了解古代世界，但他采取了与我们在古代世界所发现的相反的观点。通过这样做，他给了我们关于上帝耶和华的启示，这与古代世界中一位神的启示非常不同。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5场约伯与古代近东。28:32